大家早上好。
好，
我们真的很期待有这样的一个时光。那么我们周四呢，我们尽量多思想我们主日主给我们祭坛的信息。我们刚过的主日，文刚长老刚刚讲到有关爱情和婚姻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在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多思考。那我先这样说，我发现很多人对婚姻的事情呢，没有根基的认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如果一般上你问人为什么要结婚？因为年龄到了，因为我有需要因为我喜欢这个人，就想跟他在一起。那 OK， 后来你又问另外一个人，为什么你要离婚因为现在没有感情了因为他伤害我。或者我找到更喜欢的人那么各位，为什么我说这样是没有根基的？因为这样的人呢，在面对嫁娶的事情上都是凭感觉出发的，他没有从神的真理来认识他真正是谁。各位，你要认识你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生活的事情，你先要认识你自己是谁。圣经 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我们人现在你看到的我，不是现在的这个外体这个外体，这个肉身是会朽坏的这个头发是会掉完的这个脸上是有皱纹的，那慢慢就会老迈的。那我们人的最荣耀的那个样式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体。各位跟我一起说，永恒的存在体。那这个永恒的存在体呢，是有一天要到这个永恒的上帝面前要交账。所以这个永恒的存在体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灵魂，现在居住在这个暂时的这个肉体，来要得什么？得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暂时存在的这个身体呢是一切了我们没有永恒的存在体只是暂时存在的，那人生是很简单的。人生这样随心所欲喜欢就吃吃喝喝，所以凭着感觉结婚，凭着感觉这样离婚，这没有关系，因为过不久我们什么都没有嘛。那圣经也是这样讲所以呢，如果你只是短暂存在的话，那个价值呢，就是今天你享受的够那就好了。但是当你有一天读了圣经，你就发现了你不是现在存在而已，你是永远存在，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体。那这个永恒的存在体只是现在 在你这个暂时会朽坏的身体里面，然后要得着那个永恒里面对你有益处的事情。那么那你的身体现在做每一件事情的那个意义就不一样了，你们听得懂吗？如果你里面是永恒的，它住在你现在暂时的外体，那这个外体呢，现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你怎么吃要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你的人生要做出怎样的选择不一样，你跟谁要睡觉，跟谁要结婚也不一样的，你要生出孩子之后要怎样教育他，那都不一样。那与一个只有现在认为自己是暂时存在，暂时开心，尽量享受这个肉体的人，那他的认识就完全不同。各位看，今天我昨天晚上我两点就睡觉，今天早上七点就起来，就是来这个聚会呢，为各位祷告。各位也，我相信各位很早就起来，就预备心来这个聚会。各位，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啊？为什么我们不要在家这样睡这样然后呢享受，然后这样，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辛苦？因为现在我来到这个地方是牧养各位这个永恒的生命的事情，这个也跟我里面那永恒的生命有关系的事情。所以呢，就辛苦一点没有关系我们教孩子，如果你教孩子那只是一个地上你这样跟他有关系，你就这样教他，那你教他的时候呢，你带着的那个心态是什么？ 哎呀，他就懂事，长大了就好了，对不对？不用我操心。但是我昨天教了孩子，今天他又软弱，今天他又不懂事，今天又在教，明天又要再教。我不知道他几时会懂事，但是呢，一天一天的教，等于这个事情呢，是带着这个永恒观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每一次的教导他，那个对我的永恒里面的那个赏赐，而且对他的永恒的生命的那个益处，真是不一样的。各位听得懂吗？所以呢，当你没有这个永恒存在的那个观念的时候呢，你在做地上那个暂时性的东西呢，你要么你很随便，不然呢，你只是为着今生的事情，那你向往的，你看的不是这么远，不是这么长，然后呢，常常你的盼望就放在问题解决就好，今生没有问题就好，你根本没有去思考说将来我见到主之后，他要怎么赏赐我，他看到我的时候呢，他马上会想到你在地上你怎么过婚姻生活，你怎么养育你的儿女，你怎么攻克己身。那各位，上帝呢就将来会这样赏赐我们，乃是借着你今天你在做这短暂的事情，用这软弱的身体，短暂的身体，会朽坏的身体，很辛辛苦苦做的时候呢，你为着什么而做。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永恒观你一清楚的时候呢，那你对婚姻的认识，也尤其是你对婚姻之苦的认知就不同了。没有错哦。那有时候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就暂时遇到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是那种不开心的事情呢一直在他一生之久折磨他，然后一直没有解决，越来越糟哦，你这样对我哦，你这样跟我讲话哦，那我心里暂时不开心，很不开心，对不对？那但是如果你对这个永恒观很清楚的时候呢，你马上你里面那个永恒的灵魂马上要跟你的肉体说，哎，我们不要被那个暂时我们心里面不爽快的，不要被那个暂时里面那个很狭窄的困着我里面的那个永恒的存在体，叫他不能往这永恒的事来关注来走去。各位明白吗？而且你没有这个关注的时候呢，你不明白哦，这个永恒的事情是多么的重要。那只有我现在我心里不爽哦，我现在他这样对我，那他没有想到我，那一直被这个东西困着，对不对？然后来成为整个婚姻里面的阻力，阻挡整个灵魂里面他要成就的事情，你们明白吗？所以这个婚姻呢，就变成很可悲了，就变成很可悲了。那个婚姻里面反而不是结出各样的异果，反而很多很多的成为阻碍。有两个人，就是一直被一个短暂的东西就是被困着钱啊。家婆啊，家翁啊，你父母怎样怎样啊，这个东西讲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讲完，对不对？讲到老了还在那个地方那个伤害拿出来讲这个地方。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就知道自己永恒的存在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他在认识另外一个人之前，他先认识了自己里面这么尊贵荣耀的，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有永恒性的。所以呢，我也是这样的生命，他也是这样的生命。那所以呢，我们两个人不够不足的时候呢，怎样帮助彼此，帮补彼此，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叫两个人能够更快也更好更容易的能够走出那很狭窄的眼光，很短暂的苦闷，走出来，然后成就那美好的事。然后一下子你看到这个身体朽坏，嘿，来到事实面前了，那时候来到真正永恒的现实面前，主啊，原来我就是这个，我的本生命就是这个，永远要活在你面前。那时候你在地上你披戴肉身的时候，你的婚姻你多荣美，对不对？你怎样叫你自己的生命也被保守，也借着旁边的那个婚姻，对不对？旁边的人也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得造就，然后两个人在地上完成的那个使命，带来你将来永恒里面得到的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原来这个本生命啊就是这样的， 要继续在这个身还活在肉身的时候，能够看到更大、更长、更远、更广的那个地方，不被这个短暂的肉体来拉着。那有些人听到这个地方，可能说：“哎呀，牧师讲的很麻烦呐。”讲真的，你讲这个东西很难呐。不要了。干脆上帝不要这样麻烦，照我的身体做什么，照我灵体就好像天使这样哦，无忧无虑，没有问题，这个东西啦，对不对？这个体又窄又累又软弱，脾气又来，哎呀，这个里面不要让这个困住那个里面的那个，哎呀，哎，又很辛苦呢。天使多么好，飞来飞去，然后呢，无忧无虑，不用管什么东西吗？那你以为是这样？我跟你们说，第一，这是不可能，因为呢，上帝造天使跟造人不一样，天使是灵体，只有人呢是有身体也有灵魂。各位，这个看得见跟看不见的那个东西，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也跟动物不一样，因为他的灵魂是永远存在的。你们明白，这个是第一点。另外一点呢，你以为你的身体现在在的时候你很辛苦，其实不是你的身体辛苦的，其实你的身体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你身体辛苦是因为你的罪身，你们明白吗？罪身，这个有罪的性情的身体，你们了解吗？如果你的身体是没有罪的，各位你想想看，你的身体是没有罪的，你的表情多美啊，对不对？你带给人的那个力量多大，有没有？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他一来到人间的时候呢，是世界的光了，对不对？但是呢，有罪的啊，有罪的跟有罪的又在一起，又碰撞又挣扎，所以呢很辛苦。所以这个身体呢，你说很辛苦是因为什么？这个有罪性罪身，我们叫做，对不对？ The body of sin， 有罪性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好好认识，所以这个现在呢有罪身，信了基督了还是有罪，对不对？这个罪身还是有罪，对不对？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个身体呢是要被约束的，你听得懂吗？这个身体呢是要被管理的，你不能随心所欲的，能让这个身体随便，你有罪性的，你随时会跌倒，随时会犯罪，也非常软弱的。那比如说这个身体你不要保守，不要管理，随便今天暴饮暴食吃了啊，吃什么、啊、好吃就吃，好吃就吃啊，灵魂开心嘛，那吃啊，吃了啊，这个头昏脑胀啊，等一下高血压来了、要想永恒的事啊，想不到了，睡觉，或者要祷告也祷告不了，要讲祝福人的话也讲不出，对不对？连你一点点，你的身体没有管理，没有约束它，你就会发现这个罪性就趁着那个机会，你各方面的来折磨你，约束你里面的灵魂。各位有没有发现？那所以呢，各位注意听，那边现在的身体有罪性的身体，也非常的软弱，所以呢，你也要注意的是什么？你要注意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这个身体跟另外一个人的身体生活在一起，跟你旁边的人的那个关系，对不对？跟那个旁边的人的关系要怎么帮补彼此，尤其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人间里面的关系里面最靠近的关系，接触彼此相处天天相处在一起的，那就是你的婚姻关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了解吗？所以呢，只有婚姻关系是神赐给人在人间当中最靠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是最亲密的关系，那是赤身露体的关系，那能够倾诉的关系，也能够有性的关系，也只有在一男一女的关系里面发生的事情。这个关系呢，你一出现问题，这个关系一出现问题了，对你绝对没有好处的。叫你软弱的这个肉体越软弱，越是困着你里面的灵魂。但是如果这个关系，这个两个人的这个软弱的肉体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也软弱，我也软弱，但是我们怎么靠主来按着主所教导我们的，成为彼此的力量，帮补彼此，那你就会奇妙的，你就发现这个当中呢，你里面的灵魂，两人里面的灵魂更有看见，更有力量，然后呢，更快、更容易的望着永恒的事物走去。要不然 你就是带给彼此的灵魂呢、很大的一个阻力了、所以各位看牧师的整个服事里面、讲到服事牧养里面，各位一看的时候呢，你会知道要做这样的服事呢，师母一定要帮助你。师母帮助我不是只有关在房间这样为我祷告，他很实际的要用他的肉身来帮助我，不但为我祷告，那整天他要不是整天、每天、甚至这样说，要用他的全人来帮补我，满足我，给我力量。当然这个也包括有时候需要的时候，因为这个人有糊涂的地方，需要提醒我，给我提示的这些东西。那这个人也软弱的时候，他需要忍耐我。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是一定需要做的东西的？所以他的肉身坐在我的身上，那我的灵魂很奇妙的不受到我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软弱限制，反而这个灵魂呢更有力量，更有看见，更有自由的能够追求永恒的事情。这个就在于婚姻的里面价值里面。那圣经说，如果我讲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来讲呢，那我要怎么对他，这是也是很重要。因为他是女性，我是男性，男性有男性这样的被造，对不对？那女性有女性的这样被，那女性的被造，圣经是这样说呢，她比我软弱。各位一定要记得、有些姐妹呢，你们觉得你很厉害做事很什么，你要明白上帝的造这个性情，男性女性雄性雌性的那个不一样。姐妹无论怎样、她的性情来讲、她是比弟兄软弱的，比弟兄脆弱的，比弟兄很容易会更容易受试探的。你们明白吗、当然我知道、姐妹有一些很聪明很本事呢，有大学文凭的现在都有，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按着伊甸园来看的时候，为什么蛇要向女人下手、他的位置、他的性情、位置不在弟兄之上的，对，不是在弟兄，你一定要跟着弟兄，跟着弟兄为头，他受保护的。然后呢，尤其是那个环境来了，那个试探人的东西来的之后呢，在你会发现姐妹会先屈服的这个东西。所以呢，他比你软弱，所以你要怎么与他相处，做弟兄的怎么与妻子相处，也对待他，这样圣经说什么，你按着情理对待他，这样你的祷告就不受拦阻，那你在服侍神的时候就不受拦阻。那你的半体如果一直跌倒，一直受试探，那你怎么服侍主？那你自己也发现你自己要祷告也常常受阻碍，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带领你的半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讲，如果各位尤其弟兄，你怎么用你的肉体来要帮助你的妻子，你的妻子使她能够也很自由的，她里面的那个灵魂有能力自由的追求永恒的事情呢？刚才姐妹要对弟兄的时候是帮补，对不对？刚刚长老讲到这个东西，要牺牲，为他牺牲，用他的身体来怎样的帮补他，为他牺牲，给他力量。那丈夫呢，你要对妻子呢要怎样按着情理对待。那怎么讲呢？很简单来讲，两方面。第一，你要引导他，因为他比你软弱的人，你需要引导。第二，你需要体恤他。这两方面请弟兄就好好抓住这个地方，引导和体恤，你们了解吗？所以引导，那如果软弱的人，那如果你的妻子呢，她就得到你的体恤，没有得到你的引导，她很开心啊，因为有人疼我啊，我要什么她就买给我啊，我要什么她就听我就依我什么，但是呢，她不会前进的，她不会前进的，因为她很舒服，因为她女性是这样的啊，丈夫有人疼我，有人爱我，有人依我，什么都我，然后我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发现啊，她自己什么都好。他的关注就放在哪里？不是永恒，孩子好就好，家庭好就好，丈夫好就好，家庭的经济有就好，好就好。那然后呢，就成为所有姐妹的羡慕而已。这是姐妹，所以呢，你不能只有体恤她，你要引导她，对事、对人、对钱财、对什么、对引导。有些弟兄，我太太很厉害花钱的，因为你没有引导她，对不对啊？给她花了，给她花，但不然等下他就讲我，怎么怎么，哇，呱呱叫，很厉害，受不了。那你没有引导。你们明白吗？要引导，弟兄，你们明白吗？引导，那你引导之后呢？还要什么？要体恤哦，引导中，不是军队这样啊，她是女性啊，引导的时候要体恤。那你就又没有体恤，就引导，引导，引导的，慢慢啊，她走不下去，她要走， 但是走不了，脚没有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提讯，很多的关怀，很多的又要等候，然后再要引导，等候又再引导，对不对？明白吗？那这样姐妹走到来的时候呢，哎呀，感谢还有，还好有你，不然我真的属肉啊，不然我真的变成像罗德的太太一样了、啊、你们明白吗？那所以呢，姐妹是要这样，有引导他，也有体恤他，有给他很正确的一些见解和眼光，对事对人对各方面的事、有眼光、叫他不焦急，对不对？要知道怎么走，然后呢也另外也给他很按时的一个体恤、那这是成为他的力量，来叫他更好的帮助你。如果弟兄在这两方面做得完善的话，无可指摘，你在神的面前，你的祷告你的服事就有权柄了、你明白、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说，很实际的来讲啊，牧师，你看有时候这样忙的东西啊，因为我是已经结婚的人了，我也不能说什么每次拿、你看送上节哇，这样他这样服侍哇，一天多少一年多少天没有回家什么什么。以前啊，弟兄不要管家、就拿送上节来讲啊，你们明白吗？那弟兄呢，有时候呢，就算无论你怎样忙，比如这样说，我自己宣教的时候呢，妻子呢在家管三个孩子什么。我是一定打回家，每天打回家问一下怎样这个东西，除非那天真的很忙，另一天还要讲到那 T 恤、其实没有要求，但是还是打回来问孩子怎样、知道一个小儿子也很难搞的，对不对？有时候要问一下他怎样、问候一下也是给他一个力量，也是体恤他、那很多很多、有时候师母也、有时候我也体恤他，家里又不能说我是上班在教会做工，你什么都做，家务也做，饭也煮，孩子也要教，他们的功课叭叭叭一大堆，这个东西你看哪一个女人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呢 你有丈夫有体恤丈太太的，一看关注他整天的时间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不到这个东西、你可以指引他一下，但是呢你、提醒他，但是不能、过分的这样。所以呢有时候我讲、不要煮，其实不要煮、我们去外面吃这些东西、那但是有时候师母自己自己愿意说，哎呀，有孩子怎么能不煮啊？什么东西？大家吃健康呀，这是他自己，他自己被体恤之后呢，他有力量就起来，能够会做得更好，自愿能够做的。所以呢，在婚姻的整个的事情上里面呢，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不是心里相爱就好各位，你心里相爱就是浪漫主义了，对吧？你心里相爱呢，罗密欧朱丽叶了，最后两个人自杀了，对不对？那我跟你们讲，两个人心灵相爱，然后呢一定是什么，你有心也有体，对不对？神给你那个身体，怎么用身体来帮助彼此身体的软弱。我刚才说什么，我们的身体是有罪性，对不对？有罪性的，有罪性，有罪生来的，对不对？身体本身是没有罪，对不对？但是有一种性情在影响这个身体，那个叫罪生。那我们讲罪生啊，那这个整个叫罪生的时候呢，你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帮助他，那结合在一起走的时候呢，能够带给彼此那个永恒的益处，两个人的灵魂也得保守那有些人我知道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哎呀，牧师找不到这样的人了 我的丈夫也不愿意这样对我了，也没有男人这样愿意对我 OK， 那所以呢各位，我现在再讲回哥林多前书长老也主日的时候讲到哥林多前书七章，对不对？所以呢单身很好了你没有一个男人愿意这样对你又引导你，又帮助你，又等候你，哎呦很多，然后又体恤你，那你结婚来干什么？你们有没有问到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没有按着圣经的话好好思想婚姻的事情呢喜欢就上就这样你没有按着圣经来认识你自己，然后也没有按着圣经来认识你需要怎样的男人或者怎样的女人。那所以呢你问干嘛结婚，嫁给耶稣最好，阿们有些人很多人点头，但是点头的都是结婚的 no way OK 已经过了 OK 那我现在讲我永远就是跟各位讲你已经结婚了，就是你不用再想，但是我现在不懂有没有单身的人或者现在没有结婚婚姻的情况很多种，但是我先讲，如果 你单身的话，你会知道你不结婚你不需要体恤另外一个人的软弱，对不对？那单身方面呢， 我也这样跟你说如果你真的要找的话呢，你真的找一个能够真的在这个方面起码他有一些认识，然后你看得到他对你的心态他是真的 要这样帮补你，或者这样引导你来一起走永生的路的。所以信与不信不要同父业，这是不用讲的东西啊。如果你的丈夫不信的话，你怎么能够找到这样的人？根本他连这样的认识都没有，他就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钱就好，对不对？你明白吗？这个不会，他不会明白比钱更高的价值的爱情，也不会了解比爱情更高的永恒。你们听得懂吗？这个是有层次性的东西，对不对？你有永恒才能够今天要怎么爱，要怎么生活在一起，对不对？然后才钱物质的东西要怎么用。所以呢，你还没有结婚的话，眼睛放大大看得一清二楚，对不对？你嫌一点没有关系，最多人家讲你啊挑剔，这个人很挑剔，这个女人很挑剔啊，嫌东嫌西呢，你嫌还没有关系，你不要看榜，你们了解吗？你到最后给人家讲你这个啊瞎了眼睛选人的，那你自己自讨没趣。所以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你眼睛看大大看有没有这样的男人或者这样的女人，你愿意跟我在一起，有这样做，这样看。我跟你们说，但是讲回来哦，所以呢，如果没有的话，单身。我跟你们讲，单身的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啊，一个很实际的啦。我这样讲，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些单身的哈，好像慧燕啊、素云啊这些啊，我们姐妹们啊，单身的比较多，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们素云，我们谈心每次我们都知道嘛，是长老的妹妹，什么我们都懂她的个性，跟她一起从小长大的哦，有时候啊不爽的时候呢，那个飞刀就从她嘴巴出来，然后那就讲，那牧师是跟她讲，哎，有时师母跟她讲，哎，姐妹，有时候生气讲话也不要这样直嘛，这个东西啊，讲 ，OK， 然后呢，然后她回家可以慢慢的改。Take her own sweet time to change， 你们了解吗？但是如果她今天有丈夫了，哇，就不开心的飞刀就出来了啊！回家丈夫讲讲，哎，为什么你每次讲话这样啊？你讲话可以讲好一点嘛？跟你在一起讲话啊，跟讲不通的。我问你，如果她回家有一个男人，她旁边男人这样跟她讲话，你说她改得了吗？她现在可以 take her own sweet time 啊！你们了解啊？牧师讲一下 ，OK， OK。去思想想，哎，一年一年没有受控告嘛，因为他有个旁边的人，他给他压力，他的话语也影响他，他的能力不够，也不愿意容忍他的话呢，那带来的话呢，这两个人越来越糟，越来越糟，你们了解吗？原来已经软弱的这个罪身更加的软弱，你们了解？所以呢，有时候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单身者，那他有那个自由啊，他有那个不但是不用照顾啊。丈夫的需要，家孩子也跟人接触，尤其是他没有至亲的那个关系的时候，没有那个拖累，也没有受到另外一个人的那个软弱来影响的时候呢，哦，他有时候在很平稳里面的那个光景情绪里面能慢慢成长，也比较稳健的成长，也没有人会对他很骂得很厉害的，对不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很多婚姻之苦，你们去看啊。都是放不下对彼此的要求。你说牧师啊，你讲什么都是撒旦，有蛇在我们中间。哎呀，你讲鬼有时候也是人啦，有时候呢，对不对？我听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这些话。OK， 当然也是人，但是也有蛇的工作给你们暗示。无论怎样讲，因为你受伤嘛，你在那个伤害里面，最靠近你的人这样天天讲你、认为你的时候呢，你很辛苦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保罗的话是真实的啊，保罗真的就我不愿意你们受到这个包袱、这个拖累，那你一直要关注他的需要、他的情绪，哎呀，那你们很自由的让跟从。但是我在讲，这是已经给还没有结婚的人说的话啊。那如果已经结婚了就不同啊，结婚了，那结婚的话，你的配偶呢不是这么属灵，尤其是这个我们当中很多人的情况是这样。可能有些人说，牧师早一点听到这个道我就重新选了，我说你听啊，如果你听了，哦，你现在想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不是这样属灵，但是起码你今天听到这个道之后，你知道你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体，对不对？你是用这个短暂的婚姻，你知道这个是短暂，30年40年也好啊，会过的，到了天上没有嫁娶了，对不对？这大30、40年的有一些有一点挣扎啊，有一点有挑战的地方呢，那个你要借此来炼净你自己， 炼尽你里面的人，因为你里面的人最终要去见主的那个，就是你的永恒的存在，要怎么被炼尽？要被炼尽，没有忍耐的生出忍耐，对不对？很急躁的，什么都要、哦、我行我素的，慢慢想，哎，你旁边还有多一个人、哦、你不能这样，对不对？所以你一个人不能学到的，真的一个人不用学的，有时候、神也不要求你学、但是呢，你有另外一个人在，因为你会影响到他，然后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天天吵架的话，就会影响到孩子，所以你们非学不可。所以这也是一种上帝用来炼尽我们，叫我们懂得舍己。那一生长大没有结婚的人，你去看他舍己的心比较，他也不需要舍太多嘛，对不对？但是现在我孩子有问题，妻子有问题，我就割肉了，你明白吗？所以呢，这个方面呢，又一直要炼尽你自己。然后呢，这个也跟你永恒的冠冕有关系。然后呢，这个被炼尽到一个地步呢，到一个地步，甚至哦，他以前不是这么属灵，我已经不是这样的。关注这个东西了。我关注的是，因为我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体，要得永恒的冠冕呢。所以一个短暂的婚姻里面，怎么叫这个人也能够关注永恒的事？透过什么？透过我的贤惠、哦、我的美德来感化他。尤其是姐妹，圣经用的是什么？你们能够感化你们不信主的男人。如果你们有怎样的美德文静的心，贤惠的生命，能够感化他。圣经有没有？有。圣经有一个以斯帖皇后，对不对？他用他的贤惠对王的那个尊敬，尊敬那个波斯王。有些人讲这个王非常的残暴啊，但是这个美人计啊，就没有办法胜过。其实不是美人美的问题，其实你再美也是外面的啊，你美化出来是毒的，就更厉害，对不对？可是你的贤惠真的是你的美德里面呢，哎，这个王感觉到，哎，跟你在一起真不一样啊！所以呢，借着这个，他救了他的百姓，也叫这个犹太人大大的得胜，对不对？以斯帖皇后，那你们都会看得到。所以呢，你们结了婚的人，然后丈夫或者妻子不是这么属灵的话，你们又有另外一个使命，有另外一个使命，有另外一种炼净，有另外一种使命在你的身上。这是你不能逃避的东西，你要逃避他，你怎么逃避？因为他已经是你的半体，你又活在那个惋惜里面，哎呀，哀婉啊，哎呀，这个叫也没有用，对不对？反而你要好像学习爱他，如同好像以前我结婚的那个人不是这样的嘞，那你要学习，那你学习爱另外一个人，你们听得懂吗？你甚至要学习爱另外一个人，你爱了他之后，你就发现，哎，原来他就是你选上的人。你们听得懂吗？我再讲一遍，你真的学习爱他了，然后呢，他的真正的他的软弱除掉了，对不对？没有像以前这样那个最深所带来给他的常常的那个限制啊、狭窄啦、苦闷 啊，然后他就慢慢活出他的真正的自己了，对不对？啊，你才发现，哎，对对对，以前我结婚我就是看上他这个东西，对不对？啊，终于他活出来了。接着谁而来？接着你在这个婚姻受炼净。接受神给你的挑战之后呢，你这样祝福了他，所以呢，你们还没有走完的人啊，这个婚姻还没有走完的人啊，今天你们听到这个信息，对你们是很重要的啊，你要求主给你这个心智。那最后啊，我讲到这边还没有读经，所以我们用最后一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好吗？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前书七章29上面有，我们看啊。那我们看这个是经文是很简单的哦。那其实整个七章都是讲婚姻的事情哦，因为婚姻很多复杂的情况，两个结婚啊，然后呢这个信主那个不信主，很多情况，然后有些单身啊，有些离婚啊，很多的事情，那应该要怎么看？那这是一个总结，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这句话很重要。什么叫时候减少？时候减少有两个意思，第一是主快要再临了，对不对？第二是什么？你快要去见主了。所以呢，你婚姻里面啊，哀哼了大半辈子之后，你每年这样，哎呀，其实我也慢慢老了哈，时候也不多了，我还要一生就是这样吗？活在这样的惋惜叹息里面，时候不多了啊。所以呢，既然有永恒观的人要去见主的，要向他交账的，所以我今天要怎么活啊？那所以。时候是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就像没有妻子 OK 啊、哦，这句话有些人说、哦、好，现在好结婚了不要回家过单身生活。No， 不是讲这句话啊、哦，没有妻子的，对不对？因为你有妻子的时候，你一直被妻子也被丈夫的事情很挂心挂虑，有时候也他的软弱一直触动你，哎，你不用再受这些东西影响了，对不对？这都是有神的美意，对不对？用你的生命来感化他吧，对不对？啊、不要一直哎呀他又没有做这个我要求他的他十年都没有做，不用再关注这个东西了，能不能了解？你到时候不多了、啊、那爱哭的要像不爱哭的、啊、快乐的、啊、生活很好很幸福的要像不快乐的、啊、不要就叫每个人来羡慕你，你是有永恒的人，你好的事情成功的事情开心的事情要怎样懂得分享出去，对不对？所以呢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三十一节啊，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不要在那累积啊，什么今天又买车，明天又买房，又什么，花了钱之后呢，一下子又看到、不满足，又再买又再购。其实这样的人啊，其实他们是一生里面就是求一个舒服，求一个地上的成功成就。这样的人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时间减少了，那没有永恒观的人，那做生意的样子，吃喝的样子。选择配偶的样子，对，然后跟那个结了婚之后呢，跟他生活的样子，其实全部不讨神喜悦的。他们要么就是活在自满，不然就是活在惋惜里面啊 ，regret 啊，后悔里面，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完全不是神的美意了啊。然后呢，要像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然后最后一句我们一起读好吗？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你看其实在讲整个婚姻的事情的时候，整个七章为什么要加上 这三节，这三节是一个重点来的，教你们知道结婚是、虽然是人生的喜事，你要知道在婚姻其实地上的婚姻里面其实最后要显示的就是给你看一瞥 one glimpse 将来众圣徒与基督的婚姻，你们明白吗？我们与主相会的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那个永远的婚姻。现在你结婚无论怎样开心有什么，那只是给你看到一瞥天上，然后过后呢你开心了一下马上进到婚姻之苦，你们了解吗？那婚姻我很幸福，等下生了孩子又有孩子之苦。所以地上的东西就是给你看到一点开心一点开心，给你看到将来永恒里面永永远远是会怎样啊？那所以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从这个观念你一得着之后呢，你对整个婚姻的认识看待就不一样了。那这里最后我给你各位一个很重要的总结哈。那因为我们明白哈，在这个婚姻的事情上啊，情况很多的。刚才我们已经懂了啊，我们一生明白这句话的话，我们不追求短暂的肉体，不是为了要满足这个肉体的啊，有时反而是什么要善用这个肉体。来得到永恒的赏赐。但是呢我们虽然有这个永恒观了，但是地上很实际来讲有婚姻的事情，也尤其是婚姻的事情是最复杂的。婚姻的情况有很多种，有很复杂的很矛盾的，对不对？有些人有些婚姻的事情呢，哎呀别提了，很蒙羞，对不对？然后自己现在处于的那个光景里面呢，也不能跟人说，就是说呢这个方面你一直有受圣灵的一些责备。那 我跟各位说这句话呢，一男神给一男一女的关系呢是涉及到人的圣洁的。如果我们走到一个地步呢、在主的面前有所责备，那你一定会发现你如果继续下去你是只有亏损没有得益，对吗？我在有一次好几年前在澳大利亚宣教的时候呢，有一个从远方来参加我的特会的一个姐妹啊，那她其实已经听我的信息有三年四年这样之久的人啊，她所以才会从远方过来参加特会。那参加的时候呢她就介绍她自己，后来她有一些很私人的事情就跟我说啊，原来她是离异的啊，那然后自己带着一个孩子，然后后来因为很寂寞，后来他就遇到另外一个男士啊，这男士是一个老外来的哈，他是中国人，那老外他那也是浪漫主义的哈，那就是 很 open， 啊，那他自己也被自己的婚姻受伤了嘛，对不对？那他遇到一个老外的时候，哎，他给的气氛很不一样哦，啊，很 open， 很自由，你想怎样就怎样啊，你要信主啊，我陪你信啊，你要去教会，我陪你去。但是你都知道哪里有 陪人性的，对不对？啊，就是很 accommodating 哈，啊，很容易适应。所以呢，也寂寞嘛，啊，就寂寞，就跟他生活在一起，就同居了两个人哦。那这样的光景呢，其实啊，他在的地方的教会软弱到一个地步啊，大家都不对这样的事情呢是，只有看他两个人出双入对，没有人去干涉，没有人问，连牧师都没有问的，连有一些会友啊。知道的这件事情，那好啊，有一个伴，这神经病，哪里有这样的信徒？你们俩没有结婚，那男的也是离婚的啊，两个人在一起。然后有一天，他听到牧师的有关讲到性方面、婚姻方面的事情，他是觉得不对，哇，这个东西我这样，跟他生活在一起，那无论怎样，两个人睡在一起都有感情嘛，对不对？那么就跟他说要结婚，哎呀，那结婚啊，那。No, 那个东西我已经离过婚了，我不要再结婚了，那东西那我们这样很好很好，你要做什么你随便，你自由自由啊，那个东西啊，那就这样做。但是他要结婚，弟兄不要结婚，那他就跟我讲，哦，我说我也要结婚，他不愿意，这样他就喜欢这样的爱情，哦，这样的东西呢。那我说你自己要祷告了，那你带着这样的污点，这样最后你去见主，你很辛苦，对不对？他是没有问题，他去哪里他不管啊，但是你知道你是要去哪里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跟他讲之后呢，当然他很多的挣扎，我也没有强逼他，但是我该说的都说，那婚姻的圣洁是怎样？为什么神设立婚姻？那婚姻的理由我跟他说。后来最后他当机立断，好几次其实把衣服啊收了要走，其实不是他离开，是他把他的那个男人的衣服收了叫他走，因为他是他来住他的家，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那收了又拿出来，收了又拿出来，那最后当着跟他讲好了，我们不能这样在一起。那最后那个男人 fine ok too bad 就走了，然后那天他很释放，虽然很难过，但是哭了，大哭一场，但是很释放。然后他就写给牧师，那牧师就安慰他说，你在主面前做的神喜悦，牧师也为你感恩，以你为荣，你继续这样用这样的生命这样身份来服侍主，我来不久之后啊，很奇妙的，这样的人他一圣洁之后呢，很奇妙就关注教会的事，那牧师就看他哇不错，然后呢，跟他成为同工，然后，安利他做执事，甚至这样，所以他就在教会这样，也有 很美的服侍，服侍的见证也这样带出来。到今天有时候他一有问题，教会有一些人际服侍上的问题，他就会写给我，我想我一定回应他，对不对？因为我看到一个人能够走出这样的感情，这是很难得的东西。因为婚姻的东西，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爱情啊，是有时候呢，虽然是上帝赐的这么荣耀，但是撒旦也用这个不对的那个爱情来绑住人的生命的，所以他能够因为认识了神的道，在乎神的圣洁而走出来的事情，这是很难的，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所以我跟各位说，不管你们的婚姻的情况是怎样，其实今天只有这个40分钟这样讲的话其实是不够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有很多，所以等一下你们如果可以讲，那就可以就讲，如果好像不太可以讲，隐隐约约的讲，然后叫大家为你祷告还是什么了，但是总之，这个东西是很私人的，你们自己很随意，要讲不讲你们自己祷告，但是等一下我们还是一起分享来勉励彼此，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这样的教训也勉励，尤其在婚姻嫁娶的事，教我们知道，就我们人所以会看重婚姻，也是因为是你设立了婚姻，你把婚姻的原则、婚姻里面的爱情啊，都已经在你的话语里面启示了，也教我们懂得以你所启示的道来追求那圣洁荣耀的婚姻。求主在这方面，不管我们的情况是怎样，求主亲自来带领、引导，也劝勉、安慰，也有更新炼净。使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样的矛盾里面受到亏损，我们都是有永恒的生命， 是永远存在的人。只有叫我们在这短暂的婚姻，懂得能够随从你的圣洁，那也在这个地方无可指摘啊。那这样，主必定祝福我们跟我们的后代。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